大家好，我是小罗，职业是朝阳路煎饼摊首席执行官。
大家好，我是林仔，我的梦想是开一家赔钱的书店。
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播客，话题可能涉及到人类文明、量子力学以及煎饼的刷酱艺术等等。做这个播客的原因呢，是我们都有过抑郁和焦虑的经历，都想找些人聊聊，所以我们决定自救，在玩起来的同时也顺便做点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一下这个时期的感受。
其实两年前我和朋友尝试录过一期，但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懒惰，其次就是过于苛刻，总觉得自己聊的东西不够精彩，不值得占用别人的时间。但现在我的想法转变了，不再对自己有那种一定要一鸣惊人的要求，也不会期待什么结果。就像我写手账记日记一样，做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小罗有一天找到我说或许可以一起做个播客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一拍即合。
于是就有了这个播客，这个播客的名字同时也是我们的心愿，叫做行动起来。
你说一二三，然后我拍。
一二三，你就拍。三二一。我也懵了。
我认识。
Okay,
怎么偷袭呢
？OK， 一二三。
因为我和小罗，我们俩真的谈不上是什么比较熟悉的好朋友，就是目前属于对对方也不能说一无所知，但是基本上不怎么了解的状态，对吧？咱们俩是属于什么前同事加师姐弟的关系，然后之前在公司，然后一起吃过很多顿饭，但是没怎么聊过天。所以我们既然决定要一起做一个播客，所以还是希望更了解对方。然后听说呢，这个36问就是一起回答的人基本上就可以打造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希望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能成为更好的朋友。那就是第一个问题，假如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人，你希望邀请谁共进晚餐？
徐州的一位母亲。这题应该问的是你欣赏的人吧。区域点来说，今年特别让我震撼的一个人是金斯伯格。就是他年轻当律师的时候，就通过代理很多性别歧视的案件，然后一步步打到最高法院，然后推动废除了很多当时歧视女性的法律，就他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每一步都走得很远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当他当上巡回法官和大法官之后，他就没有像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在平权的问题上一如既往的大步向前，反而是他很审慎的处理平权问题。虽然他还是一个推进性别平等的自由派法官，但是他不会很激进的支持一切有利于女性平权的判决，他就是就事论事，他很讲究策略，很有针对性的去逐个击破，然后去修补法律的漏洞。他说要有耐心，要循序渐进的推动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为步子一下子迈太大，反而容易引起保守派的团结，然后形成更大的阻力，这样反而不利于推进女性平权。比如说在支持女性有堕胎权这个问题上，就曾经引起过保守派的反扑嘛。当时保守派为了获得选票，就在这个问题上联合了宗教，当时就鼓舞了很多民众起来反对女性拥有堕胎权，这就给平权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啊，甚至引起了女性权益的倒退嘛。那这种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的撕扯和浮动，这就是当时民众的平权观念还没那么牢固嘛，然后向心力也还不强，所以就造成了倒退。就像今天老说的那个全球民主倒退一样，民主为什么在 泰国水土不服，政权在两边频繁更替呢？这就刘瑜所说的那个观念的水位还不够高所导致的嘛。所以金斯伯格这种理念就给我一个很深的震撼，就是我们今天老看见不同的知识分子都在说要做实事，要去一点点推动大众观念水位的上升，包括你看梁文道和许知远，甚至很多娱乐综艺都在一直默默干这样的事儿嘛。但是当你真的看见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真的凭借这套理念干成了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嘛。在他大学毕业的那段时期，律所甚至是不屑于招女律师的，老板那时候也是可以合法的解雇怀孕女性的，这在今天都不可以想象啊。那当然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也不用这么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金斯伯格的经历相当鼓舞人啊，他让人看到一点希望，就是说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发声有用，做事也有用。哦，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很震撼的呀，就是他当大法官的时候，那时候推动平权的法案，有一个法案在最高法院没能通过，然后他作为一名意见者出来公开发声，就用很朴实的话讲他为什么持不同态度，这就开创了那个大法官公开发表意见的先河嘛。但是我看我受震撼的不是他发生的这种行为，而是他最后解释的话。他说的话大意好像是这样，他说推动法律的修正，推动女性权益的进步不能只靠法院，行政和立法部门同样也需要努力。他说这就像是一个在三个地方来回踢的皮球，在最高法院行不通的时候，现在皮球又会踢回给行政和立法部门。然后当年国会就真的通过了立法，用一条新的法律废止了最高法院对某条歧视性法案的解释，而且这种三权的抗衡和修正恰好现在不也正在发生吗？这一个月来美国对于堕胎权的决议和争议上面。所以以我这种对政治和历史一无所知的小脑瓜子看来，我就觉得他特别勇敢，然后也特别敏锐，他真的不遗余力的去打破常规，然后不放过一点能推动进步的希望，而且特别有策略有远见也有勇有谋。
哎，我先问一下这一位，就是你想和他一起吃饭，是你想感受一下他的人格魅力，还是想就是让他跟你再分享一下他的思维？
你说谁呢？金斯伯格吗？
对对对。
你吃碗看看呢，能跟他吃碗饭就证明他没有去世啊。我知道，我就见见他，我觉得对我的人格
确认他的安全。
对啊，对我也挺有感染的。
嗯，
那另外一个，我这其实最现实的来说，是有一个叫庞丽的女孩，她是一位特稿记者，我是通过看时尚先生的特稿知道这个名字的。然后我发现她很有人格魅力还有生命力的一个女孩，她大概跟我同岁，她是应该是苗族，是云南那边就来北京工作的女孩，她跟她妈一样很奔放，有一种少数民族的个性。我发现我看她微博嘛，我就看见她把她妈妈带来北京生活了，她就帮她妈妈在北京找工作啊，然后又自己写一个招聘启事吧好像，然后得到很多人转发，就是为他妈妈找工作，找保姆的工作啦，找饭店的工作啦，他一直在帮助他妈，而他妈妈也很乐观。而他做这件事情，帮他妈妈找工作，帮他妈妈走出来，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很想做的，我也想帮我妈做这样的事情。我之前还尝试这么做，但是因为疫情就刚好又打断了。就是我也有一颗那个想帮助或者改变妈妈的心，但是他
做到了，
就做的好像毫不费力。对，他比我先更做到了，我就很佩服他。就因为是在同龄人里很少能见到这么有行动力这么勇敢，可以这么说的人吧。嗯，对啊，所以如果能跟庞丽吃饭那也可以分享一下他跟妈妈是怎么相处的故事。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极其乐观很有生命力的女人，我就对她妈妈也很感兴趣。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就很好奇，就是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包括你妈妈的是很乐观还是怎样，就会很好奇。
我妈妈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乐观的一个人，虽然她经历了很多很残酷啊或者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她从小给我的印象都是一直笑，永远是大笑，所以我吴君如特别像我妈就是大笑姑婆那种，包括杨千嬅就一直在笑，遇到哭的事儿都是笑着在说的，这个乐观的性格可能我也遗传了一点点，所以他跟庞丽的妈妈很像，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庞丽这样的女儿就是能更多的帮助他走出一些生活的怪圈吧。
嗯，
我妈妈也是一个那种劳碌命的感觉，但是到现在都还是现在他那套旧观念和旧的生活习惯里，他唯一的能让他快乐一点的东西就是跳广场舞了。那除了跳广场舞以外，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为了我妹，为了我，然后又为了别人的儿子，就不停的在牺牲，不停的在奉献，他的生活没有他的重心。
嗯，
所以就一直想让他独立嘛，想让他自己出来工作，然后能打开一下视野，那看到一些更多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不用老陷在他的怪圈里，然后以至于他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看我生儿子，然后他来帮我养，然后要传宗接代，他的视野就只有这一小段路了。你看到这样，他还是他的最大的心愿，他最开心的事还是寄托在有一个孙子，然后他要帮孙子他要抚养孙子这条路上，就是已经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就是一直在奉献奉献，就是以他人的生活为主，所以我就一直想让他变化出来，就是以自己的生活为主，为自己考虑一下，首先是让自己开心起来，但他理解不了这一点，为自己开心起来这一点我虽然说了很多遍，但是这是他无法接受或者是无法理解的东西。
嗯，
所以让他自己开心起来，或者是让他独立出来，从这个家庭主妇这个角色里面独立出来啊，不用全都听别人的，听我爸的，这些就第一件事就是让他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就是我要帮他找工作。那50多岁那60岁退休的人找工作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在庞丽帮他妈妈做的事情，我就感受到哇，世界上原来有跟我一样的人，但是他比我更勇敢，然后走得比我更远，然后好像走得也比我更轻松，所以我就很佩服他。
嗯，你能这么想我都已经很佩服你了。
哦，
因为我也是会那种想很多的人，然后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先就是为了自己快乐去生活。
嗯，
因为我最近我家里就是亲戚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帖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就是生活遭遇麻烦的人首先要先想让自己幸福起来，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那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们确实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观念里面，然后你去鼓励他先去想自己的幸福这件事儿好像很难，然后我就会立刻灰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像你们能认真的去考虑这件事情，就即便知道它很难，但也要去找一个开口，然后去把这件事情促成，不管是有这个想法还是真正做出行动，我都觉得就是要比我更积极很多，因为我直接就先灰心了，真的很灰心。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面临妈妈的处境不同，我妈那种处境是真的已经到了不独立不走出这个家不行的状态了，而我也不是第一步就这样的，我是看了很多年，我也是憋了很多年，就从回避到不成熟，到想到了不敢做，到想到了然后慢慢的迈开，慢慢鼓励自己一步步去做，这也是需要过程，可能你妈妈并不需要呢，或者你的家人
反正也一直在一条路上吧，我感觉你马上就能像庞丽一样了，然后希望你能和他吃上饭希望他的妈妈和你妈妈可以当上同事。
我觉得他妈妈跟我妈妈绝对能做上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们都贼乐观也都爱跳舞也都爱唱歌，
老姐妹
年龄也相仿嘛，而且都是南方人，我觉得很能聊他们。
嗯， 对，问到这儿我就还那天我就想问你、嗯、因为我们一起去看了大老师写的那个改编的皮囊嘛，然后那个写的就是一个很福建是不是很南方的一个小镇，
对，
然后哦，但你家是广东，
广东，对，
但我又莫名觉得是不是会很像，
极像，所以我非常能了解他的每一个编配人物，每一个家族里面人物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相像。对，
所以你们那儿也有那种要盖楼然后要把名字写进宗祠的这种习俗吗？
对啊，所以我会看到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妈妈那个角色的时候，我会想到我妈。
嗯，
我妈的人生的几件大事，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想要一个自己的房子。
嗯，
他跟我爸从十几年前吧就来天津工作了，就是做生意，开一个小店，那种小成本生意，然后他就一直漂泊一直漂泊，但是他又是一个极其顾家的人，他离不开那片土地，茂名那片土地。
嗯，
所以就导致他在这边很艰难的去融入，学习普通话，融入这边的人，融入这边的生活，然后在这边通过广场舞交了很多朋友，但是家依旧是他割舍不掉的一个东西，那边的朋友啊亲戚啊那是他长大的地方，他很眷恋，所以就一直想回去，然后也因为在天津也一直是租房嘛，所以他也一直想要老明暗里劝我借钱给他付个房贷什么的，付个首付他的心愿就其实就这几个了，他没有安全感，他很缺乏安全感在北方，所以我觉得那部剧的描写的很对啊，你确实是这样。
我真的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就是第一道题我就答不上来。
嗯，
我不知道我想和谁共进晚餐，因为我觉得就是按我平时的尿性肯定会选一个我在追的星啊什么之类的，哎，韩国的小帅哥呀什么的，但是我在想就是和他们共进晚餐这件事情不起到任何作用，甚至可能会伤害到我，会被他们璀璨的光芒刺伤。然后呢，我后来想一下，就我想找一个在我们行业内的大佬，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说出来也有点碰瓷的嫌疑，然后想和他一起吃一顿饭，然后向他展示一下我并不多的才能，然后如果他能感觉到我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愿意投资一些给我。
你说是哪种大佬啊？编剧大佬还是制片还是明星演员？
制片就是可以决定一个项目的去留的那种吧。
你需要刘和平的邮箱吗？你可以写封长信给他。
就是给个机会。
嗯，
大概就是这样。还是比较务实的，我希望这一顿饭能起作用，但如果只是瞻仰一下大人物的人格魅力的话，那太多了，好多人我都觉得可以近距离看一看，但我觉得近距离看过了也就是看过了罢了。
这道题本来就是一个展示你现在当下状态的一种题目吧，
感觉是价值观呢。
对、啊、
就是这个人一下子就务实起来了，我就很务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社交压力的事情，很显然我就跟这个人不熟嘛，那么如果我要去承担这个压力的话，不管对方是谁，我希望他能在事业上帮助到我，当然我也不会白让他帮忙，一定会很努力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大佬能听到我这些话。
不，这个问题是要你说一个具体的人，然后为什么选择他。
嗯，
你说行业大佬那个太虚了。
也不是想要认识吧，那可能那我就在三大平台里选一个吧。
嗯，
就是爱奇艺的龚宇老师，我觉得他在就是选项目上面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然后爱奇艺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投的项目也都是可以救爱奇艺于水火的那种。
比如说呢？
哎，比如说黑帮少爷爱上我就是爱奇艺国际版投资的，我喜欢就是他们做剧的理念吧，就也不是说买很多很多的 IP 然后往里面砸钱，我也不管他是赚是赔，我也不管他这个，哎，我这么说感觉像在骂别的平台， 就名字已经爆出来了，
爱奇艺的龚宇老师。嗯，
我希望他可以给我个机会。
哎，你那个待播剧是在哪个平台播来着？
我也如果马云老师愿意的话，嗯，这都算我请。
马云老师那个酷跟马云也还扯不上关系。你心中最完美的一天是做哪些事儿呢？
关于最完美的一天这件事情，我是经常幻想的，而且我经常就是和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深夜谁都睡不着，然后大家一起打电话就会畅想自己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然后我想的大概就是早上7点醒来去跑步，就是其实我最完美一天就是我给自己的 routine，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的那种。跑完步回来，嗯，收拾收拾宠物，吃一个很健康的早餐，喝个咖啡呀，吃点沙拉呀，然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就完全的专心投入在工作中，从早上9点大概到中午11点这样，然后再去准备午饭。这个时候呢会突然下一场雨，因为本来天是晴的，然后突然下一场雨，然后这个雨下雨的这个氛围呢就非常适合睡午觉，然后就在暴雨外，就外面是暴雨，然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大概睡个半个小时的午觉，就非常的惬意。然后醒来之后呢雨就停了，然后你可以冥想一会儿，然后开始去读书或者是做运动，然后就这么，然后和朋友可能出去吃个饭呀，等到黄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天的黄昏，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时间就是要完全和自己独处才行，就看看书，做做手账或者练练字什么的，等晚上了爸妈都回来了，然后就一起吃饭，然后吃了饭之后可以有一个打游戏的时间，大概到了10点半的时候，洗个澡就读书，读到睡觉，我觉得这就是完美的一天。我其实我每一天都可以这样过，但我每一天都没有这么过。
你对自我要求太高了。如果这么难实现的话，你可以把行程减一点啊，你不就能一步一步的做到了吗？
我没有觉得里面哪一个可以算得上是行程。你知道这个事儿啊，首先你7点你就醒不来，因为你昨天晚上呢没有看书，而是刷了一个剧或者打了游戏，就打到了4点或者是3点，所以你可能早上起来就已经11点了。然后如果你今天早上是7-8点起的床，到了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就是瞬间的产生那种工作的心流，而是摸摸搓搓的开始抠抠这儿抠抠那儿，然后刷刷手机，好一下子又到了12点了，就是完全是被自己的不自律所打破的。所以我与其说是完美的一天，可能还是完美的状态吧。那你的完美的一天呢？
我的呢，哎，那就精彩了，我先上个厕所。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想过很多很多遍，
嗯，
我的答案就很简单，就是跟年轻人拍电影忙到累倒，累完一天就这么过去。因为在我想象中拍电影无论苦啊还是累啊都一直有在路上的感觉，他还是一直在做事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跟同龄人一起工作，一起在户外在片场忙得不可开交，吵架什么的也好，这种感觉是在我脑海里一直都是挺美妙的。包括我去别人的组里帮别人拍短片啊，虽然有时候会很枯燥，长时间的等待，一般你不当导演或者演员的话，你的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等待。但是我始终觉得在外面拍短片，在那边等待，始终比在房间里写一个剧本，坐着待着发呆看书，这种想象中完美的生活更美好，更有意义吧那种。因为当一个写作的人，就是常年以枯燥为伴，很无趣了我觉得。
嗯，你是戏剧班的，舞台剧班的？
对，我是舞台剧班的。
那你们有那个 DV 制作课吗？
我们没有 DV 制作课，但是我们有戏剧工作室，基本上我们这届上了2.5年的表导演课。
嗯， 就是去那个排练室排戏，然后到那个黑匣子去，最后去黑匣子汇报。
对啊，排戏那两年半的日子其实也非常贴近于拍短片的感觉了，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男生嘛，所以每周都基本上有
排得满满的。
对对对，就是那两年半时间真的是排得满满的，每周大概要交四个作业，然后有三个作业可能都由我参与，要排练啊，要帮他们做道具啊，要彩排啊，然后要上课啊，所以时间已经被占满了，但是那种感觉还是挺开心的。
对，因为我们班是电视剧班，虽然就是没有学校安排的这种表导演课，但是我们班曲书还是给我们加了这样的课，就是利用写作课的时间，然后我班也是男生不够，就还要去隔壁班借男生。
嗯，呵呵，对，
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包括念书的时候大家一起排练然后一起拍片，真的是特别快乐的那种高光时刻，虽然特别累。
嗯，我觉得我们就孤独惯了，并且我们也被各种人或者各种观念要求我们要享受孤独，要专注，要自律，要能耐下心来每天写几页纸的剧本，
要坐得起冷板凳。
对对对，但是如果长期以这种观念生活的话，我们的青春会错过很多东西。
嗯，动静结合。
对，体验对我来说现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最近脑子里又慢慢浮现出另外一个完美的一天了，但是我始终打个问号，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完美的一天，就是跟我爸跟我妈跟我妹能一家人毫无沟通障碍敞开心扉的以彼此关爱的度过平淡的一天，这就在自己家里。因为其实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就打破壁垒啊，能敞开心扉啊，能说心里话啊，这件事儿的难度现在在我看来比拍电影更难如果要做到这件事儿的话，我前面得做好多好多好多件事儿，慢慢的一层层次突破突破突破才能走到那一件事儿，感觉心理难度会远远远远比拍电影更难，
但肯定完美，
应该是吧。我感觉我们家就是没有真正做到理解彼此和敞开心扉的时候很少，极少有，就是二十几年来，我爸爸跟我妈都是不会做爸妈的人，然后我跟我妹也是不会做女儿的人，在一个很感情淡漠的家庭吧，中间又隔着很多观念的鸿沟，就很难做到倾听对方说话，就这一件事也很难。嗯，
那你们就是相信对方吗？就是有那种特别确信的，就是这个人他不会伤害我，或者是即便是他做了很多让我不开心的事情，说了很多让我不开心的话，但他是在为我着想。
这当然有了，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他们决定做很多事情的理由，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借口吧，
但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至少这件事是确信的，我觉得就不会让我特别的灰心，不然我又灰心了。
对，还是有一丝丝爱的基础的
倒也不是一丝丝我觉得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对像我们这种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就完全的相信真的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除了父母以外我没有办法从任何地方去获得这样的东西，那我就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依靠，我就非常没有安全感，其实是。
所以我就很羡慕你啊，我就猜想你一定是一个被爱裹着长大的女孩。
可能我们家人的关系就是我的世界的出口非常的窄，就可能我们只有彼此，所以可能就必须这样。但其实我也挺想就是让这个感情淡一点，但是它更多元一点，可能我的压力就。
哦，你这个是感情太浓烈的苦恼，我就是另一个反面。
关于未来你可能会怎么死，你有自己的秘密预感吗？
哇，这个可太强烈了。
哦，展开讲讲。
我从毕业开始就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很可能会意外死亡。
嗯，
有可能是地陷了，有可能是墙塌了，有可能是走进电梯塌下去了，也有可能是走路上水井盖踩了一下又塌下去了。
嗯，
我看太多这种类似的社会新闻了，比如地陷 建议你去搜一下，在微博，就是全国各地每一年都有各类突然路上就塌了一块，因为地下水流失什么的很严重，然后地表就陷下去了，就有几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吞下去就没了，包括路上的水井盖也是。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走路绝对避免踩在水井盖上，因为真的太无常了。
我也从来不踩，而且我还会监视我和我一起走路的人，如果他们踩了我就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
比如说我看那个墙塌那个，我受触动最深的，这个完全是一个新闻事件，在几年前有一个环卫女工在一个墙边扫地，那天北京刮大风，夯起墙就被吹倒了，她就被压死了，然后就有短短的一篇新闻，一条通告说出来，墙倒了，一个女工被压死，但是那篇新闻的重点是这个墙是怎么倒的，就没人关心过这个女工是谁，她怎么来的，她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生活，包括后续的新闻也没有延展，也没有人去为此写个特稿去了解一下这位不幸身亡的环卫女工。我就常常有这种共情，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无论是对自己没有安全感，也是对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我就特怕自己遇上这种事儿。
你这个很像是就是前两年北京刮大风，然后树倒了压死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然后当时最热门的评论就是他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丈夫。
对啊，我就经常会幻想到这种意外死亡，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走出门都会有很高的概率意外死亡，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逼自己逼得最狠的，就是一定要趁在死之前起码写出一点剧本来，或者做出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来，因为太不值得了，我这么努力的活了二十几年，突然就因为这个地下水流失了，或者是那个墙没有人维护，我就突然牺牲了，就我就是成为那个代价了，就觉得很不值得。
哎，你这个也很像那个心理游戏，就是一个日本那个动漫电影，他有一天下班回家吧，然后碰到了自己的初恋女神，然后还和她一起在什么居酒屋里吃饭的时候，然后有什么黑社会老大就看上了这个女孩，就试图强奸她，但是她也没有勇气去站出来救她，但是这个女孩向她求救了，她当时是缩在那个吧台下面，可能是非常的苟且，然后因为女孩向她求救导致她被黑社会老大注意到了，然后就用手枪打穿了她的屁眼然后她就死了，死了之后她就觉得她怎么能这么死掉，就那种强大的怨念和不甘，然后导致他就是重生吧，然后发生了后面一系列就是非常酷炫的事情。这个属于焦虑，我感觉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就是小概率事件放大，无限放大。我最离谱的时候，我还蛮怕坐飞机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当时喜欢听一个香港的小乐队吧，他有一首歌叫让我搭一班
会爆炸的飞机，对 My Little Airport，
对，我很喜欢那首歌，但我每次上飞机前我会先把那歌删掉下了飞机再把它下回来，对，就是非常的焦虑。
我说了，这些意外死亡其实都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安全感，刚才说的这些意外死亡其实都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小概率事件，一旦碰上就是巨大的不幸那种，但是这种没有安全感也会发生在别的事情上，因为你是女性，你会有可能会更感同身受吧，现在微博上每一个社会新闻都感觉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种，因为现在社会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两年这些地陷墙塌这些自然的意外死亡已经在我心里没有占据很大的比例了，反而是那种社会事件，比如说见义勇为突然挂掉了，或者是你救个人突然挂掉了，或者是你突然摊上什么事儿你挂掉了，这种不安感反而更强了，因为这可能是延伸到更大的那种不安全感里面了，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但是你对此又很无力，这就是政治性抑郁了
是的。
你呢，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平时走在路上你会有这种安全焦虑吗？
我很少走夜路，我爸我妈在这方面对我的监管特别的就是力度非常的大，然后我之前就是和那个师哥他们就和你们有的时候开会开到很晚，嗯，到十一二点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要坐那个地铁回家，我爸我妈会去地铁口接我，就是那种我其实不想，因为我和别人讲了一天的话了， 然后从地铁站走到我家的这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对我来说特别的珍贵，我只想就是自己听着歌走回去，但是他们一定会过来接我。
他们给了你非常强大的安全感。
确实是，我从小是那种没有逼数的人，我发生过一件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差点成为铁链女的那种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去参加高中同学的生日 party， 我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之后走到他说的那个饭店可能也要走十几分钟的路，然后这个路上因为是白天，但路上确实没啥人，然后我走着走着呢，就突然来了一个一看就是那种南方人的男性，因为他比较瘦小，就很瘦，然后体格并不高，然后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觉得他如果是北方人的话，我多少就是能听得比较流畅一些，然后起初我感觉他是在跟我问路，所以我还很就是很有耐心的在听他说什么，后来我又感觉他像是在往我借钱，我就说我身上没有什么现金，然后我又听到了他说什么什么香港之类的，我当时还挺开心的，我想说诶，我钱包里正好有一张50块钱的港币，你要想要我可以给你，然后这个时候他眼神就开始飘忽，我就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离我大概有十米远的地方有一辆面包车是开着门的，我还记得我当时感觉那个门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没有，但我知道他在往那儿看，我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到就是非常危险，我只是感觉很不对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朋友还在等我，我走了，我就走了。后来啊，有很多社会新闻出现，我感觉这可能是我从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然后我感觉我比较幸运的点是，我可能是那个人入行以来搭讪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非常的生疏，就是他的业务非常的不熟练，他自己也很慌张，所以我就走掉了。而且当时是白天，但前后确实没有人。我觉得如果他硬把我拉进那个面包车，我也就被拉进去了。就我跟我就是帖子啊说过，但是他好像没有给我反馈说他还经历过。
那你有预感过自己会怎么死吗？
我本来是完全没有预感的，但是刚刚就是问完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有种预感，我该不会就是那个倒霉的得了老年痴呆，然后因为阿斯海默症逐渐的消失意识再到消失生命的这种人吧。我之前是从来都没有这种意识的，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和你非常像，就是把很多很小的概率事件就是无限的放大，但自从我上一次集中性的抑郁情绪向我袭来摧残我一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我好多了。当然也有可能和养宠物有关，我觉得我很多的焦虑具体的转化到它身上去了，也可能是因为和整个政治环境有关系，不管是疫情还是战争，我现在就有一种非常洒脱的感觉，就是随便吧，他妈的，就都这样了，今天我过得开心就好。下一个问题，
请举出三个你和我的共同点。
我觉得我们都
美丽。
我从就是最开始接触你的感受到现在是没有变化的，我觉得都比较纯粹，就是有那个赤子之心。
嗯。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当中的善意比较多，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嗯，
第三个就是现阶段我们可能都非常的甚至是过于的在乎自我的感受，很关照自己的情绪，这可能也是导致我们鬼打墙的一个原因之一。哇，很艰难的想出了三个。
那我想的就有点宽泛了。
美丽善良勇敢。
我觉得我并不比你了解我一样了解你，你更了解我吧，那种感觉。
嗯，
我这人比较迟钝啊，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都有点了解并且支持女权主义，
啊。
你是个女权主义者吗？
我是，但我是一个新手。
那就够了，因为有在生活中很少能遇见了解，就不用说了啊。那敢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的人就很少很少。
嗯，
所以遇到一个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人，我就会很敬佩他，就证明他有去尝试过了解什么是女权主义，然后了解之后还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因为在这个社会，说自己女权主义者会面对很多各种层面的压力。所以那第二个就是都有过抑郁的时期，都尝试着自救吧。
嗯，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都有很积极的去乐观的那一面，就很积极的去抓住幽默的那一面吧。
嗯，
虽然这期播客没有怎么展示啊。
我这一期我感觉就是要真诚，所以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要去解构这些题。
对对对，我也是，我有许多次想插话。对，这期不就是
拿出最大的诚意来，
就是深夜的灵魂时刻。
不要抖机灵。
但是对于幽默这一件事情，我又同时又对自己比较有怀疑，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很幽默，或者是很习惯的幽默。我的幽默都是很吃力的，需要想的。就我感觉你或者刘冬月或者是别人像池子李诞那种，都是你们都是同一类人。
啊，可别。
啊，捧得有点高了。
对呀、
如果你能改变你是怎么被抚养成人的，你会想改变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我确实是有很多觉得不自在的地方，但我现在想想就是结果都是好的。我也不确定这个结果的好是因为他们这么管我是没有错的，还是说因为我比较就是会自我驯服，所以我克服了这些束缚。但如果改变的话，我可能还是希望自己在就是童年时期多一些知识和安全感吧。我觉得我长大是一个越来越找到自己的过程。我最不快乐的时候是在我童年很小的时候，很多的恐惧就是因为无知带来的恐惧。我小时候很害怕老师，因为我感觉老师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他骂我我就很难过。就是哪怕可能有的老师他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他今天对你讲话特别严厉，但我依然会因为这件事情特别的难过，然后导致可能一个星期都活在这个上学的阴影当中。但如果我早一点知道就是老师可能也有自己的情绪，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老师，我可能就不用承受这些无望的恐惧。然后我在青春期的前后吧，我因为不懂性知识，我一度的就是非常的担忧自己被陌生的男的碰了一下就会怀孕这件事情，然后会担忧到自己下一次来大姨妈然后才会放心下来。就反正就是因为不懂嘛，所以就会在很小很无知的时候承受一些这种恐惧。但是这些我是完全不会跟我爸妈讲的，就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俩我觉得我跟我爸妈逐渐的就是在观念上和思维上的那个亲密无间也是随着我逐渐长大然后慢慢的去互相敞开心扉的，所以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也还是独自承受了一些很没有必要的恐惧。那些东西对一个小学初中的女孩来说我觉得特别的不快乐。嗯，如果可以改变的话，我希望改变这就是在最就是童真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的感受到童真，我总是很不开心，总是很担忧。
你刚才说你在小时候还没有安全感，爸妈没有能提供给你安全感吗？
某一方面他是没有提供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很担心我爸妈离婚，我都不知道这个意识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小时候做过一件特别离谱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妈出差了，然后我和我爸从外面吃饭回来等电梯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就小学二三年级，他的黑白屏诺基亚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去瞥了一眼，我爸就立刻藏起来，然后我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东西不对。 我就非常担忧这件事情。等我爸睡着了之后，我就一直都睡不着，我就偷偷跑到客厅去翻他的手机。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手机呢，可能比较早，他没有办法存名字，所以他就只是一串号码。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流行，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种手机短信大全，就是一些已经排列好的话，就类似于什么一个影子我和你呀、啊，什么三生三世在一起啊之类这种话，然后就是这样一条短信。然后我看到之后整个脑子就嗡了一下，然后我当下就拿这个手机摇醒了熟睡中的爸爸，跟他质问，这是谁发给你的，你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信息。然后呢，我爸醒来之后又非常的懵逼，然后他看了一下手机说，是你妈发给我的。然后我就打开手机仔细读了一下，确实是我妈的手机号码，就因为她没有办法存名字，所以那一串号码我就没有关注，她确实是我妈的号码。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就非常的尴尬，我爸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儿，但是我就记得比较清楚，包括那条短信的内容，就是肯定是有这样两句话我都记下来了。但我也不知道，我从小到大其实我爸我妈感情挺好的，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那就是太好了嘛，然后以至于你恐惧这种美好消失嘛，恐惧这个加散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天生的那种，就是我以前对自己的理解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我杞人忧天，担心这担心那，反正总结起来就是小时候过得确实不快乐，这种事情时常发生。请讲，你如果可以改变你小时候成长过程中的事情，你会改变什么？
我觉得还是想改变的是跟爸妈生活吧。我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长大的，长得很大，大概四年级之后才被接到镇里跟我爸妈生活。第一个就是没有亲子交流的话，就导致我跟我爸妈始终有一种隔阂在。亲子沟通上总是就有一种陌生感，就没有很亲密无间。当然由于我妈性格很开朗，然后我也很开朗的，就我跟我妈就还好，就是还能说心里话。但是我爸呢，这个人就过于父爱如山了，呵呵，他很难敞开心扉。即使是我现在长大之后尝试跟他说话，他会很潜意识的端着一副父亲的样子要教育人，然后他的表达能力比我还差那种，普通话也不太好，你就会发现有一种很强烈的障碍，尤其是在我跟我爸上面，就很像一个陌生人。比如说我跟我爸其实这三四年说话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小时，就是他的生活里不太需要一个儿子，
嗯，
我的生活里也不太需要一个爸爸。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他们现在不懂怎么当爸妈，延伸起来说就是在他们的视野里看起来，他们一直在工作，他们在各地打工，然后买一个房子安稳下来之后，突然就有一个儿子，七八岁的儿子送到了面前了，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完整的过程，培养我的过程，我能看出他们很慌张。比如说隐私这方面，就我妈这个人就是大嘴巴，就是比如说我说点小事儿，就是我五年级的时候疑似得了痔疮，那时候我还是很因为刚跟爸妈生活在一起，我还是很把他们当回事儿的，就强烈的渴望爸妈就是去跟我妈说这件事儿。第二天在家族聚会上所有人都知道了，哎呀你怎么有痔疮啊，痔疮应该怎么办了，哎小小年纪得痔疮了，哎呀这个怎么行啊，
小小年纪就是有痔少年了。
但是又安慰我说没事儿，哎呀十个男人九个痔什么的。我那个尴尬就是整个家族的聚会你知道吗，就是十几号人都在谈论我的痔疮，他妈的我就很责怪，我就极其当面就说我妈你怎么把这事说出去啊，就没有一点隐私观念，我跟你说的你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但我后来就理解我妈了，因为我妈是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这个十几号人全是他家人，什么都能说，而且另一方面他也不管什么隐私，也没有这个观念，就一切生活中有趣或者是引起突变或者是超越常态的事情都可以拿来当做谈资。 所以那时候他就总是忽略我的感受嘛，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他越是这么干，我跟我妹就越少跟他说心里话，因为什么都能说出去。他也不懂怎么关心人啊，也不懂怎么尊重人啊，而且他跟我爸都是，哎，反倒在鼓励这方面，他跟我爸反而是完全相反的。我妈由于观念太老了，太守旧了，她就是打压式教育那种，什么都不说不行。她会把很多她生活中的情绪都发泄到儿子身上，她不懂分开妈妈的角色和社会人的角色。但我爸由于父爱如山，沉默寡言，就我做什么他也不懂怎么拒绝，也不懂怎么跟我交心，所以就更不懂怎么否定我了，就由我去那种感觉，
默认。
对，默认。我妈就大嘴巴，就什么哎不要这么干，你以后会出事儿了什么什么，就是考什么艺术学院，你找个好工作就行了。所以我就觉得由于就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就是一个从小很缺乏爱的教育的人，我就觉得听你说完就完全是跟你相反的两种教育背景。然后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是淡漠心情的人嘛，两年过年不回家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很淡漠心情，就不太需要，彼此都不太需要。但我妈近年就离他越来越远了，他们反而像当年小孩子的我了，很渴望爸妈，就我妈现在也 很渴望儿子，就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这之类的。而我近年也从一个淡漠亲近的人就慢慢改变成为一个，就我成熟了，我越来越就是敢迈出那一步了嘛。过年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跟我妈说我现在是当妈妈，你现在是我女儿那种感觉。我现在常常要教育他们什么是隐私啊，你要怎么鼓励我妹妹啊，不要老打压她说读书不好啊这种。我要换一种社会身份去跟他们沟通，去让他尝试理解我的观念。你就要很耐心的跟他们去讲东西，要从副食开始讲一件事情才能让他们听进去。
副啥？副食。
对，一般讲事情不从零开始讲嘛，我要从副食开始讲。
所以他们和妹妹之间的关系会更好一些了吗？
因为我妹比我小十岁，我妹的经历跟我也一样啊，也是被我奶奶带到五六年级，跟我奶奶吵得不行，然后也突然被接到我爸妈那里住了，接到天津来了，所以他们对我妹估计也是一样的感觉吧。我觉得他们有成长，但是在教育子女这方面他们成长的极其缓慢，加上他们年龄也大了，就接受能力越来越低。
所以你有那个生育焦虑吗？就是包括教育焦虑。
我有教育焦虑，我感觉我会是一个非常关爱自己孩子的人。我跟我妈说我一定要自己养儿子，你就别操心帮我带孩子的事儿。我会吸收很多东西去照顾孩子吧，就是另外一种极端的补偿式教育啊。
你说完这个话我突然觉得你很伟大，然后我想起了阿信。
阿信
就是那个什么田中裕子演的那个阿信的故事，有一个特别惨的日本女性，她就是坚持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就不管多苦多累她要把孩子绑在自己的后背上。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这种度要是做不好就是另外一种残忍了，太想把孩子抓在手里。
没有，我感觉他的那个他不是那种占有欲，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孩子我要自己陪伴他，就是没有什么比我对他的陪伴是更重要的。对，我因为我之前一直想的就是作为女生有生育焦虑嘛，然后我就很想生一个孩子然后甩给爸妈让他们去带。但是今天我不是听了那个沈一斐和那个就是他们在不合时宜的对谈嘛，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身为父母亲自去陪伴自己的子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
就是我虽然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但我觉得一旦你下了这个决心或者一旦这个事情到了的话，好像你必须要这么做才行。
对，到时候就由不得你了，就是母爱和父爱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很伟大，很需要付出的东西。
是本能吧，
我觉得我们会很容易被改变的。
是的，我觉得可以在这里面就是咱俩共同点上加一个这一点，极其听劝，
极其听劝。
对，我发现我真的很容易被改变，就很容易被一些思想想法改变。
接你刚才说的呀，亲子教育很重要嘛，就是很小时候包括到大学之前我也一直很责怪我爸妈不从小把我带在身边，但是后来我问我妈妈我才知道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我妈生了我之后，她其实一直想当一个妈妈，她想把我带在身边， 抚养我长大。但是那时候由于我爸妈他们是打工人嘛，不怎么有钱，就好像感觉养大我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好像奶粉钱都不太宽松，不太容易拿得出。然后有一天在我八个月大的时候，从我妈的版本说是我爸就把我奶奶叫过来了，就来看我。有一天我奶奶就把我偷偷的带走了，带回老家农村里生活了。就我妈回来之后，下班回来得知这个事情，就她说她连跳楼的心都有。因为我能想象，我从把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偷偷的从妈妈手里抢走，我那应该是很撕心裂肺的。我就问我妈为什么不去把我接回来呢？她说因为我奶奶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城市的农村了，虽然这两个城市是接邻的城市，但在那时候交通很不便，他如果要接回我的话要转很多路车，要走很远，要走很长时间，所以他当时也有工作在身，他就接不回来我。然后又被我爸劝服了，说现在确实没办法养育我。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对奶奶的憎恨又多了一些，然后对我妈的同情又多了几分。我觉得其实这才像一个妈妈的样子吧，
多少有被治愈到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妈妈也有很多无奈吧，这我能体会到，在那个年代可能确实很难，妈妈也要面对很多艰难的选择，她可能确实坐车坐个三四天就能到了，但是可能能做出这个决定确实很难，
而且又是就是你的奶奶带你，又不是别人，多少还是放心一些的。
而且她又是那种奉献型人格嘛，就牺牲一下也没怎么样，先赚好钱就能养儿子啦什么的。请用四分钟跟你对面这位分享您的一生，越详细越好。四分钟，
四分钟，我的人生值四分钟吗？我觉得前面十道题已经把我人生讲透了。我呢，出生在一个东北的海边小城。介绍一下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呢，它叫新城，它以前的名字叫宁远，然后是一个比较有历史背景的地方。我讲这些好像没什么用，反正你叫袁崇焕吧，袁崇焕就是在那个地方子掉的。我们那个是东北的小城，它在渤海湾，所以我属于是在海边长大的小孩。然后长到六岁的时候，因为爸妈的工作原因，我们一家三口就来了北京，然后就开启了我孤单的童年。就我长大的过程中，身边是没有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姑姑姑妈、大姨啊什么，这些就全都没有，全都不在身边，对亲戚没有那种亲切感。就是你有什么事儿，或者不管是心事儿还是什么，你不会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就是完全缺席我的成长过程。但是我每年嘛都要回老家，然后他们就会对我又好又客气。我都不觉得是就是在爱中长大，就是在客气中长大，因为你真是一年没回来了，大家就会很自然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我。然后就是在北京念了小学，念了中学，念了高中。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因为是那种大院子女嘛，所以就还是活在一个同温层里。我们那个院所有的人都不是北京人，都有自己的老家，就是可能是什么河北的，什么河南的，江西的。就是一到过年，一到放暑假，你的小伙伴们可能80%就都可能被送回老家了，或者怎么样。所以我童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孤独。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出去玩，溜冰，溜旱冰，然后玩滑板车，骑自行车，就这就是我们小区的三大件儿。你刚放暑假的时候，小区里孩子特别多，成群结队的，你可以和他们整夜的滑旱冰，感受速度与激情，真的特别的快乐。然后慢慢的就是小伙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是在楼下溜冰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尤其是到了那个暑假，爸妈都上班了，就是星期二的那个下午特别的艰难，所有的电视啊就变成了一个地球，一个彩色的地球。然后我基本上就是隔20分钟打开电视去检查一下那个检修好没好，然后呢没事又拿着自己旱冰鞋下去
在大太阳底下，因为小区里一个人都没有，在那儿溜个五分钟，然后感觉百无聊赖又回来了。上了初中高中之后，感觉身边的朋友就开始成熟起来了，就大家都开始什么谈恋爱啊或者干嘛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我反正我对我成长的过程包括现在就是孤独，然后到现在我的状态，尤其是这几天啊，我开始抗拒就是那种打扰我孤独的东西。
这不证明你孤独的时间变少了吗？所以很珍贵啊。
不是，就是你看别人谈恋爱啊或者怎么样，或找到就不管是相亲还是怎么样，找到人生另外一半，我就会特别的警觉。如果就是我对死亡没有那种预兆，但是我对这个以后的人生我有一种孤独的预兆，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么过来的，我以后也会这样，就是我很怕自己被世俗的东西缠住。就是我以前也谈过恋爱，然后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觉得那个是什么爱情，但是当你陷入那个关系当中之后，你就会被那个关系左右，你可能脑子里想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些事儿了。然后如果你陷入这种生活，你以后的人生想的可能也就是这些事儿了，不管是柴米油盐还是人际关系。那我就其实还是很抗拒的，我很怕自己掉入这种陷阱。所以我现在想想我童年的那个底色呀，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往下走，就是哪怕自己孤独我也不要去和无谓的人去纠缠。我当然是希望自己有一个金风玉露一相逢的那种就是人生，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还是就是孤独吧，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May I ask 你谈恋爱的年限加起来有多长啊？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感觉你对恋爱的那种可能会发生的生活的想象好像是挺初步的一种感觉。
是的是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和人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我恋爱最长也就一年差不多这样，就不能再长了，而且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分开，就不能就是朝夕相处，我做不到。
都主动谈谈恋爱嘛，恋爱挺美好的我觉得。
我不行，我觉得太消耗我了。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当然的觉得你会不会遇到一段那种让你觉得不消耗也特投入也特没负担的恋爱呢？就那种第一位是朋友，第二位才是恋人。
目前没有遇到过，我真的没有，我没有碰到过那种就是你很想和他做朋友的那种对象，感觉全他妈是情绪。我大学的时候还真没谈恋爱，而且但我觉得是因为不合时宜。哇，咱们大学就咱们那个专业呀，
不是人呆了。嗯，我就也是分阶段讲几个关键词吧。我是出生在广东一个沿海城市叫茂名的一个小地方，刚出生八个月之后就被我奶奶带到了湛江，也是一个沿海城市。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农村啊，与和世界是有延迟的，像集体农场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已经早过去了这帮浪潮了，但在我们那儿还是叫集体农场，当然也跟部队的农耕有关系。所以当那些潮流的东西都在中国，是文化潮流，像音乐啊那些东西都早过去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地方还延宕。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从小听的音乐啊这些都是有点跟80后相像，所以我也是一个思维很延迟的人。我觉得小时候跟我爷爷奶奶长大，他们是农民嘛，种甘蔗，我的家就是在更偏僻了，就是在农村的边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家打开门就是甘蔗林，晚上出门路上是没有灯的那种，纯粹的黑暗，纯粹的黑。我对那种黑是非常有画面感，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黑。晚上也会有很多偷鸡摸狗的人和所谓白粉仔，就是吸毒的人，经常在流窜，在偷东西，在抢东西。所以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就由于这种恐惧，就把我管得很严，就不让我去所谓冲帮，就是冲帮派跟帮派混，就管得很严。白天晚上就更不能出去了。有两件小事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第一件就白天的时候，我那些朋友和或者小同学来找我玩， 我就一直是被关在这个铁门里面，
你只能当法官
跟他们玩。因为那时候小孩那种好动，那种对世界那种对玩对有趣东西的好奇，就生生被一个铁门给拦住了啊！因为我奶奶爷爷太怕我学坏，我能理解，因为一旦冲帮派就不读书了那种，就一生就毁了那种走钢丝的感觉。然后以至于大了之后跟搬过去跟我妈住的时候，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性内向的性格了。当我的同校的校友朋友来找我玩，他们这会是他们被隔在铁门外了，就是死活我奶奶我爸妈怎么赶都赶不出我出去跟他们打球，他们为此还骂我。第二件小事呢，就是在农场晚上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看那个《风云之雄霸天下》，突然晚上有人敲门，我爷爷去打开门，发现是一帮陌生人，他们在问路，就让我爷爷开门。我爷爷就好像有某种警惕性，就没有开门，所以这些人就走了。我们当时觉得没什么。第二天早上开门的时候，打开铁门，发现门口旁边就放着一根木棍，就很特殊的我们砍的柴火，很长的柴火，很粗，像棒球棍一样，就立在门边。我们当时就一阵后怕，就如果那天晚上开了门，就很可能会被他们打死了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是很凶狠的，就是为了吸毒什么都抢那种。所以我就能理解，就一方面就是觉得童年过得很压抑，那另一方面也很恐惧，就是对于那种黑暗的恐惧。我也能理解我奶奶和爷爷那种走钢丝的心理，我们都活在一种恐惧里面，因为那边的治安特别差。然后在这种又恐惧又好又想玩又渴望爸妈的那种时代过去了，我就被我爸妈接到了小镇上。这个小镇叫公馆镇，在茂名市，就隔壁城市茂名市的一个小镇上。然后我爸妈在那用10万块钱买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就开心的入伙搬过去了。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是《死不了》和《花香》。
哎，那差不多呀，我也那个时候得听《花香》。
对，然后流行文化就急促地闯进了我的生活。 Twins 啊这些人来了，任贤齐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玩了。然后那时候三四年级就认识了我表哥，我表哥就跟我同龄一起读书长大的，然后就等于生活中真的有朋友了，有长时间一起玩去混去玩的朋友了。那时候我奶奶已经不怎么管我了，因为好像治安比较好，我妈也不怎么管我，我爸也不怎么管我，就让我出去玩。在我开心想去玩不自闭的时候，就经常出去大马路啊这些东西。但是那时候另一种情绪就会涌上心头了，就是强烈的自卑。这种自卑就是说，我是农村里来的人，哪怕跟镇上的人相比，我都觉得我差了一大截，我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什么是可乐，不懂什么是冰淇淋。但我表哥却是他家庭相对富有很多很多，我妈还在他家打工那种，所以就会有强烈的落差感。而且他口才也很好，也很幽默，而且这种人比比皆是在小镇上，即使是一个破落的小镇。我就强烈自卑，也开始有强烈的阶级感了。他们有自行车，有零花钱，又什么都懂，然后我就在学校里都是总是被欺负的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那种。
那你有就是那种真正的被校园霸凌过吗？
有啊，有被校园霸凌啊。那我记得很深刻，就是四年级的时候，我座位后面坐着一个数学很好很好的人，他是班里的宠儿，是老师的宠儿，但他很讨厌，他个性比较奇怪。他的校园霸凌的方式是往我后脖子吐痰，我是真的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吐，他高兴的就吐，就有种他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有种权力，绝对的权力在手里的感觉。他想对你好的时候就对你好声好气，他想欺负你的时候就吐唾沫。他拥有这样的自由，他觉得。然后就到了初中，小镇50米远的一个小破中学。印象深刻的是到初二的时候，我就慢慢的从一个自卑自立的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一名妇女之友。也可能跟性意识萌芽有关，就老跟各类女生聊天。那时候看的电视剧是恰同学少年，
我也很喜欢。
对，是当做一部 励志剧去看了，因为毛泽东在那个大街上热闹大街上看书，然后
你有没有学他用那个冷水浇自己？
有啊有啊有啊，
我也学了。
不仅如此，还在那个沙地的单杠上面练单杠，我们跟几个男同学都比拼练单杠，那是
我
体育运动最长的一段时间。对，就是把手抹出水泡都要去锻炼这种。那时候刚好身边的朋友也是一种
中二的状态，
对，中二，而且是农村人，很想要奋斗，要努力，要上进，要从体育上锻炼体魄，要从学习上极其努力，超过一般人，
出人头地，
对，出人头地那种想法很强烈。然后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哎突然感觉意识就慢慢成熟了，会想很多东西了，也可能是朋友多了的原因，就有一个能看到能照镜子的感觉，能会对比了，会去努力的学习，会第一次，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为自己人生努力的感觉。然后同时也因为性意识的发展，认识了很多妇女挚友，开始了我不断的跟各种女孩聊天谈心，我觉得这也有助于我自己意识的成熟。所以那时候到了初三之后，这种成熟就慢慢给我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我会努力的去学习，而且这个学习这种开朗这种乐观会给我带来了学习成绩的进步。
嗯
啊，虽然一直还是很差，在学校里都不起眼那种，但是由于有很多女生跟我聊天，我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还行，就没那么自卑，就
有点自魅力。
哎，有点美人，又好像都想跟我聊天。对，所以就整个人就是第一次感觉到自信吧。然后就很偶然的就考上了市重点，好像我记得是差几分的感觉。哇操，那时候我爸妈全世界的惊喜，这么一个痞子考上去了。好，考上去了，然后就到了另一层自卑了。你知道去市重点那种自卑感就更指数级爆炸。那高中之后另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权力。
男高的权力。
对，就是那种出人头地的想法更强烈了，我要更努力，我要学习李阳疯狂英语。然后在这种落差感自卑感的驱使下，就更想逼着自己往前走。所以那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的举动，就是我要当班长。因为班长好像是一个所谓
权力的
核心，对对，权力的巅峰，就是最能说得上事儿的，最能证明到自己的，就是竞选班长。所以我就竞选班长，但是你知道，由于我的好像人缘比较好，还真他妈给我选上了。但是随之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严重的德不配位，我成绩是班里排名靠后的。
嗯，
然后我的表达能力和我的思维和我的成熟度和我的交际能力完全是负数。
嗯，
然后这导致就我管不了人，我不懂怎么跟人沟通，我只是得到了想占有的东西，
并不会帝王之术。
对，并不会帝王之术。我记得好多次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班上晚上上自习课的时候，我们班有70多个人一个班啊。
我靠，好大的权力。
这不是是自习课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话，一会儿就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起来了。我就那时候很烦，就在我坐在讲台上，我就吼他们，你怎么老说话，怎么就不听管呢，就是跟现在的官员一个人管理整个社会的那种感觉非常像，你们怎么就不听管呢。很多次都是吼他们，就是我不懂管理情绪，我也不知道我这种吼会影响他们，我只在乎的是他们听不听管，听不听话。所以我就回想起来，我那种情绪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压力，带来了很多不愉快的东西。所以我自己也自怨自艳嘛，加上自己学习成绩也不好，他妈的也树立不了什么威信，就被架在那儿了。虽然这些男同学呀、都跟我很好，但是我知道他们私下肯定会对我抱怨，说也说我是金手指啊什么，那时候又谄媚，他妈的又跟老师报告班里的什么情况。那个时间整体感受起来都是混乱，严重的不成熟了。
嗯，
幸好拯救了我的就是知道了有电影学院这种东西，哎，就逐渐放开了，就决定哎，我可以走艺术这条路，原来这个东西是很快乐，然后就开始看电影，然后就心思不在学习，也不在这权力这种狗屁东西上面了，就开始投入到真正喜欢的一些东西上面了。 哦，对，到高三的时候还有一个重大的思想观念的变迁，有了一个冒起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叫微博。我在微博上面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观念的碰撞，就完全是新视角。我记得那时候刘瑜啊、贺卫芳啊这些人都在活跃在第一线的，还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些东西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我知道有社论这种东西啊，也知道用什么角度去看待社会，所以我就突然爆炸性的学习了很多东西，就好像世界观一下子打开了，知道怎么去看社会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也由于认识一堆足球的朋友，你知道足球踢足球的人好像都比较有幽默感，然后因为他们要常年要看足球比赛的原因，所以他们知道一些看国外新闻的方法，所以我就接触了很多国外新闻，所以也接触到了某个历史事件。一下子那个反思、那个叛逆、那个愤怒的精神就出来了。所以因为这个、我跟初恋女友分手还真是因为政治观念不合，非常荒谬。回想起来，因为他是用我们国内的派系分别来说，就是他是一个极左的人，我是一个极右的人。他同时又觉得我想考艺术不上进什么的，就要跟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就冷战吵架，然后就分手了，非常荒谬。
反正说点，就是说点不能播的，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开放，但是是有一个比较低的基本底线的，那个底线呢非常的坚固，但它好像被我放的比较低，所以在这上面的东西我好像大概都能就是接受，只要说的有道理我好像都能听进去。然后我觉得本质上来讲我是极左的，但是我接受右派的言论，只要他的出发点不是基于自己的私欲，
我觉得这就是核心的分界点了。
这就是左和右的分界点。
对呀、就是以个人还是以集体嘛，或者是以全社会福祉嘛，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就包括那天在你家也是，我就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好容易灰心的人，我很容易就陶渊明了，我觉得说我不想管这些，这个没有答案。就是你就拿疫情来说，就是想开放的人有他的原因，不想开放的人也有自己的恐惧嘛。我觉得开放了相当于是大部分人嗨，然后小部分人被封起来，然后不开放就是大部分人嗨，小部分得了病的人被封起来，接下来是我们把得了病的人囚禁起来，还是把老弱病残囚禁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选择，我觉得没有答案，我觉得怎么都行，就是怎么都不行其实是。所以我有时候也不太愿意，就是很逃避，不想想这些事情。
对，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过分逃避了？
是啊，我从入学的第一天，也不能第一天吧，就很早之前，我看那个茶馆，然后看到了四个字，就是莫谈国事，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作为一个鸵鸟脑袋要钻的那堆土我找到了。然后接下来的大概五六年我就秉持着这个东西，我就不去想它，社会新闻我不看，我看不了，接受不了，也没有答案，我就莫谈国事。然后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勇敢了，我可以去看一看社会新闻了。看完之后呢 emo 到抑郁。
对啊，我觉得你如果长时间不看或者是回避的话，你在这一块儿会很脆弱的，
非常脆弱。
然后你之所以找不到答案，我觉得原因是我猜测啊，可能是多方声音看得太少了。就是你同一件事情你看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报道和事实，我觉得你会有一个判断的。无论是左还是右。我的方法论就是无论我信不信，我先多方信息源交叉对比，我肯定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或者是让自己梳理出来一条逻辑链，我的态度走到哪一步，可能后面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能走到这一步了。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你现在其实没有太多的恐惧，你还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人，你觉得吗？其实我跟我的那些以前城市的朋友很像，就是我们会有恐惧感，我们会有不安定的感觉，会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恐惧，因为我那些同学都是做生意的嘛，他对这个不稳定感就会影响，直接影响他们的经商嘛，所以他们就会关心社会啊，关心时事，因为他们太恐惧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其实更多的出于一种自保的本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长时间处在一种安全感中，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损失到另一方面就看待世界的角度。 但是我也认同你这种它是好事，它起码对于你现在来说你感到开心幸福，这也是一件其实是大家都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嗯，
哦，对，我要加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心理的下意识反应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闭着眼睛想象在一片沙漠中有一个立方体，你描述一下这个立方体是什么样的？
是一个黑色的立方体，有很强烈的金属感，然后表面可能有点凹凸不平，有点像某种黑色的大理石，但是它很有未来感，可能有某种能量在里面，神秘莫测，让人对它内部是什么东西很感兴趣。
所以那个立方体的大小是很大
很大的，大概有三四层楼这么高，而且漂浮在半空中。
那现在还有一个植物，你想象一下这个植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植物应该是一小片在沙漠里的仙人掌，零散的长在沙漠的一小片枯萎的小绿洲里面，
就是那种小的仙人掌，不是那种很高的那种，
大概有半米到一米高的错落的小仙人掌。
那如果这个时候又有一匹马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马？
应该是一匹在沙丘脊那里慢慢走的马，它很疲惫，但那个马不是我的，它只是我看见它在远处走而已。
它是什么颜色的？
它是黄棕色的。
这个时候来沙尘暴了，你会怎么办呢？
我会跑去骑上那匹马往逆方向逃，然后尝试找一个避难所，但是我觉得我会找不到，我会很快的被沙尘暴吞没。
那那些仙人掌和什么那个立方体？
哦，那个立方体感觉救不了我，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悬在半空的神秘力量，我从潜意识里就不会觉得它会对我有什么帮助。
仙人掌呢？
仙人掌就更没帮助了，又吃不了又刺牙。
所以这个整个的意象是这样，就是那个立方体啊，是你潜就是潜意识中的自己的状态。
嗯，
就是可能在你的想象中或者是在你潜意识里希望自己是一个很酷炫，但是不是很就是反正你有自己的解读嘛，不是很接地或者是比较有漂浮感，但是你想象中的自己还是蛮强大的那种。
嗯，
然后仙人掌大概是你的朋友，然后马大概是你的爱人这样，然后沙尘暴大概就是一种危机。
嗯，
就所以说我问你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就是我帖子给我测这个的时候我对沙尘暴的反应我觉得其实还是蛮符合我的状态。他就说如果来沙尘暴怎么办，我说我就会看着他，然后他说你不跑嘛，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说我会觉得这个沙尘暴它会远远的吹，它不会吹到我面前来，就是它与我无关。我觉得整个状态就还是就是我对这个不管是社会新闻也好还是国际局势也好，我真的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就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儿是和我有关的。
那这个寓意里沙尘暴是代表什么来着？
就是危机，就是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
那还挺准的哈。
对对，所以我才会问你。
那你骑上那匹马了吗？
没有，我根本就不觉得这事儿和我们有任何人有关系。
哦，那那匹马你也不管啊？
那匹马你知道就是我对它的形容是什么吗？
你赶它走。
不是一匹白色的，它的鬃发是金黄色的，然后它佩戴着金子的马鞍。
嚯！
嗯，我就是个傻逼，我跟你说，
这童话世界里的。
对，就是大概一个长得像吴彦祖一样的男的，然后他贼有钱，很高雅，绅士。哦，对，然后我形容那匹马的时候还形容他不会撅嘴。 因为我老会刷到一些视频，那个马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不会把自己的上嘴唇给掀起来。我还特意强调，那个马不会做这个动作，就很体面的一面，
没有丑陋不堪的一面。
啊，我简直是在做梦，我感觉还蛮准的这个。
我之前在想呢，你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因为从你的喜好、你的幻想，包括你写剧本喜欢写的剧本，你经常形容的词，我就觉得你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包括它体现的很明显的就是你的签名，你的各种社交网站的签名叫什么？你自己说一下。
各种社交网站？
不是，就豆瓣。
豆瓣，仗剑更衣出回廊，
对吧？是不是很浪漫主义？
就是啊，这是一个活在梦里的人呢、啊。我承认了都已经。很想让自己走出来，然后但是没做到。然后最近的自我和解就是那我就不走出来。之前那个师墨就说我贼自洽，但我没意识到。但经历了抑郁，高爆发的抑郁之后，我变得更自洽了。没办法呀，一旦先快乐要紧。一旦先健康的活着要紧。关于我去剥离别人的苦难，或者说整个社会的这个政治性的气氛这件事情，多少有点自责和内疚，但是再往就是现实切实际的想呢，就是人和人不一样嘛，然后人和人的能力也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做一个接收所有痛苦的人，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个往外散发温暖或者是快乐的人？
对啊，当然了，
就是哪怕这个是不是特别真切的假象的东西，但是如果因为我对我自己的电视剧的那个要求啊，就是如果这个人一天过得很无聊，从早到晚糟糕透了，然后回家之后短暂的为我写的东西而上头，感觉到了有那么一丝荷尔蒙多巴胺被调动起来，我觉得我就是够了，就是哪怕是假的，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就行。但是我再往深想，这种就是虚假的快乐，或者说因为它不基于这个社会本来面貌而生发的东西，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就我自以为我在努力做我认为好的事情或者是对的事情，但其实我是个贩毒的。
不啊，但很多人很多时候都需要这种毒啊，这不叫毒了，就需要不同渠道或者不同层面的快乐。你比如说，就我相信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批判，除了当时的社会批判周星驰那种喜剧电影，说他们庸俗低俗，但放到现在，放到95年之后的社会，就没有人会拒绝快乐的，也没有人会说戏剧可可脱离现实啊。
你看我就很容易被影响。
你怎么被影响了？
就是很容易就是去想这些事情，就是听进去。
嗯，那不很好啊，证明你有很优秀的品质。我希望我妈向你学习啊，妈你听到没有？能听进别人的话是一个很优秀的品质啊，你要为自己骄傲。
不，但这个也是哇，商业互吹也是因为你说的方式是可以听的方式嘛。
那证明我也确实比较优秀，
是妇女之友。
但刚才你说的，我发现我的处理方式近年跟你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渠道，就是我明确知道我接受不了，我已经接受或者处理不了这种社会情绪社会新闻了。我刚开始是逃避就不看，到后来我接受，但是我处理不了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书，去跟别人讨论，就是要化解，我要消解，我要理解这些东西，我要自己找到答案。就是我是倾向于主动出击那种，我要走出去，我要去学到更多东西，我要更理解很多东西。
那这个我相信，我相信书里是有答案的，而且但我不知道啊，我看完之后就是各方的声音听得越多，我就越佛
啊，
我就越觉得大家都有大家的道理，大家都有大家的难处。
对啊，那这不就是正常社会应该有的吗？
所以我就还是没有答案呀。
没有标准答案，可能得了解的比较多，有更多的事实和观点的支撑之后，你才会有立场吧。我觉得有立场是一个很稀缺的东西啊。
嗯，
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轻易的拥有立场， 所以说说出我是女权主义者这个事情就很难得，就证明他经过很多思考，淘汰了很多东西，更新了很多东西，才能说出这句话，而且有更多的事实的依据，经验的依据，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啊。所以有立场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不用强求自己。
嗯，
如果你知道一年后你会突然离世，你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吗？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后的疯狂阶段了吧。
嗯，
我觉得我会就突破所有的心理障碍，去改善和所有人的关系吧，然后跟所有人说心里话，像疯子一样就是活得更自我了吧。可能我现在的问题好像就是不够勇敢，行动力又跟不上幻想了。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不会在面对死亡前一年才会改变，因为这些是现在每天都在做点改变的事儿，不足以端到死前一年这个极端的情境里。反而是你像亲密关系啊，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些东西，这两大项的优先度会比较高吧。
对，你这个想法非常好。
比如说我跟我爸妈的关系，跟我一家人的关系可能会远远更好，然后跟朋友什么交代的呀都提前交代就玩去。
真的，你这句话点醒我了。
啊，是吗？为啥？
就是你渴望的生活方式真的不必要等到死前一年才去改变。
嗯，
如果真的是只有一年的时间了，可能真的会做更疯狂的事情，倒不至于报复社会。
我觉得那是一种每天都激昂的状态。
反正就是玩点花的。
比如说像喝酒啊这个东西，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一次写作都要靠酒精先喝点，打开一点自己，边拖延的时候边喝酒，那种感觉我才会能进入比较好的写作状态。但近年来我就不需要了，以前是需要喝酒和听音乐才能进入情绪，现在我觉得那两个是阻碍，会经常影响我的判断。比如说酒精会影响我的判断，然后听音乐、嗯、因为我经常听配乐嘛，配乐是有情绪的，我会被配乐的情绪影响，我本该在剧本里写的呈现的情绪会被带偏，所以我现在不会被这些东西影响，所以我现在就很少喝酒了。因为喝酒也会影响很多生活上的判断，会让你 emo 啊，或者让你做出不好的选择。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邋遢的人，比如说进家门我会钥匙会乱扔，比如说做完饭我会不洗厨房，用完的蚝油瓶我也不会盖上那种。那这么多年慢慢的一点点改变，我现在可以说是比较干净的人，就钥匙一定要放到固定的地方，做完饭一定要打扫干净厨房，用完蚝油瓶一定要把蚝油瓶的瓶口擦干净然后拧上，就是这些一点点的改变，因为这些能给我秩序感，秩序感现在很重要。
哎，是什么驱使你做出这些改变呢？因为这都是，就是在我看来，这是很难得的改变。哎，
好像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时间长了吧，独居的时间长了，你会不满，你会长期面对自己的不堪啊、阴暗面啊，这种东西，面对这种黑暗的东西久了，你就是会想改变嘛。尤其是写作期间，以前啊，可能一周我都不会扔垃圾。然后我每天看到这个垃圾我都会想、嗯、啊，为什么还不扔，哎呀我应该扔了，但是又不扔，又会去忙工作，一个小时又看见这个垃圾又会讨厌自己，就这些东西会让我联想到自己很讨厌的东西，我就会想改变呗。所以现在就会强迫自己把家里就每一个角落都安排的有秩序一点。
你这么说我还想起来蛮惊讶的，就是我上次和青青一起去你家的时候，其实你家真的很干净，尤其是就是卫生间很难得、
啊、是吧？
对。而且他们说就是卫生间打扫的干净的人会有好运，就是晦气就是从那里来的。我刚刚听完你讲完之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只有一年的话，可能确实是自己会做一些很冒险的事情，就是很疯狂的事情，但我还是蛮想很体面的结束这一切，所以我可能会克制自己像以前一样生活，但是会更积极更有规律，就是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干嘛，就是努力的去过自己的日常，一个梦想，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但可能到时候我就会报复社会了，也不一定。
突然死去跟社会有啥关系、啊、
什么杀尽天下负心人之类的。
第二十二题，你觉得你的恋人应该具有哪五项美好的品质呢？
五个也太多了吧，我想不到五个啊。我首先是一个好人，我对那种老实人没有抵抗力，就是憨厚的人，怎么讲？你笑什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答案。
不新奇吧？你知道之前我朋友在日本那么多什么菅田将晖、山崎千人这种小帅哥里面，然后他想了想，他觉得他未来的伴侣是新演员最好。后来发现新演员和那个新垣结衣结婚了，而且她是日本选出来的就是女性最想结婚的第一位应该是，所以就是大家都喜欢老实人的。
老实人应该怎么描述呢？是老实是因为他比较真诚，是因为他没什么包袱，因为他比较心理健康和乐观。
对，你看一个老实人你就帮我分出了五个点了。就首先这个人他要有很强的道德感，然后他不浮夸，很朴实，然后呢他我很喜欢谦逊的人，就是不装逼不嘚瑟，还有就是不促狭，就我不喜欢那种会腹诽别人的人，就是他可能看到一些他看不过眼的东西，或者是和他价值观并不太一样的事情，可以比较宽容的接受，就只要与他无关，就不会去抨击啊，或者去挑事啊什么的。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宽厚。然后最后一个，如果这个老实人长得帅的话，我可以把命给他。就我跟我关系好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梁山伯。
哦，
我接受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抛弃我们的爱情。
梁山伯为了他的事业抛弃了爱情吗？
反正就是我最喜欢的版本的梁山伯是何润东演的那个版本，然后他就属于为了朋友呀，为了黎民百姓啊，然后做出了非常多的牺牲，以至于到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和祝英台在一起，就是凡事没有先考虑到自我的利益吧。然后可能就会连累到身边最亲密的人，但我接受。你呢？
首先第一位的应该是有好奇心，就有好奇心这点，我觉得是贯穿人这一辈子非常重要的品质吧。因为有好奇心的话，起码你不会让自己活得很糟。你比如说像我爸妈，我就感觉到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已经没有，如果不是微信的普及，他们都很少会上网，也不会去学习打字，所以我就觉得对我爸妈来说，丧失好奇心这一点，我觉得让他们的生活现在过得很枯燥，也很受限，他看不到更多别的可能了。那第二个就是独立这个不用说了。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主动寻找乐观，因为说希望是一个乐观的人，我觉得这太不现实了，而且我也不相信一个人总能很乐观。但是有在这种枯燥的生活或者是不如意的生活里面寻找乐观，我觉得是一个很优秀的品质。然后第四个就是善良吧。以前善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很不具体的词，但是近年对善良有更多的理解了。首先一个人善良的话，他不会很偏激，他不会很轻易的犯上民粹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这种东西。
对，
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他会看到具体的人，他会很容易共情，他会很容易换位思考，他也很容易宽容别人，所以我觉得善良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点，这很重要。然后第五个应该是有倾听的能力吧。在亲密关系里面，由于个人空间被侵占，大家好像都比较容易注重自我感受而忽略对方的感受。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老表达自己的情绪啊，但是对方的声音只是耳边风，而不会带入他的处境去思考。我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才发现自己好像就倾听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比如说有时候女朋友在一个不是很严肃很随意的场合就说了几句心里话，但是我没听进去，我没真正带入她的感受去想，就我没有这种敏感度。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比较感人的，就是那种什么声声有反响句句有回馈吗？可能倾听的能力就是也不是光听，可能听完了还是确实要有要给到对方他想要的回馈，这样
对啊对啊
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倾听的一个行为。
就看抖音有时候我会随便搜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老公或者给老婆做饭，你搜一些跟亲密关系或者跟家庭关系相关的关键词的时候，会经常出现一些没有被很多人看到那些个人的短视频。你会经常发现中年妇女或者年轻妇女在抱怨自己的老公，在倾诉他们的不被丈夫家人婆婆的不理解，他们很苦闷，他们只有靠发短视频或者发微博来在一个无人的角落悄悄抱怨一下。但是这些东西原本是应该讲给老公听的，或者是老公应该听到的，他们的交流的渠道好像已经关闭了。
嗯，
我就很为他们难受有时候，因为好像我爸妈他们到了60岁的这个年龄了，他们好像也有明显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就没有那种交流和倾听的欲望。
嗯，还有一种就是觉得说不说也无所谓了吧，就是说了又不会改，可能反而还会引发其他的争端，但是呢他又非常需要抒发这个情绪。嗯，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就我就会立刻的就是灰心因为这是我灰心时刻。所以我就是最近的感悟就是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我是不会因为社会压力或者是种种原因吧，哪怕是生育压力，我都不想让自己面对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关系。最近的这种想法特别的坚定。
你对进入亲密关系有种恐惧？
不知道恐惧是哪来的，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吧。就是我对感情啊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幻想的，或者是有一个非常高要求的期待的，但我也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它不切实际，但我没有办法和自己谈妥去接受那个真正的东西，我接受不了，我目前也接受不了，所以我想放弃了。
啊，当你遇到一个超级爱你然后非常照顾你的感受的人，你这一切的心结都化解了，到时候你会极度甜蜜的。
没必吧，今天不是在给小鹅打扫吗，然后我从小到大就非常想有自己的小动物，带毛的那种，小时候养过什么乌龟啊鱼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洁癖，而且他们俩就是家庭地位说一不二，我是不可能得到一只小猫咪或者小狗子的，然后自己偷偷买这种事情就是绝对不可能发生，我想都不敢想。我到了20多岁的时候也都一直在给他们俩提我想养猫养狗，就是永远都是拒绝，这事儿没得谈。然后现在我有了一只小鹅之后，我一想到我有一只小鹅我就好开心，然后一看到就是别人，就是以前看到别人有自己的猫有自己的狗我就很羡慕，但是现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有一只小鹅，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快乐。所以我希望感情也可以这样，就虽然现在我还是一个很羡慕的状态或者是很渴望的状态，但我希望有一天回头想想的时候就是很满足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然后很感恩，也许会有吧，你要乐观。你和母亲的关系如何？
爸妈的事我已经聊太多了，这一题就听你聊聊吧。
我和我妈的关系就是很亲密，就是每一天都要和妈妈贴贴的关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对母亲，像那个《请回答1988》里面不是有一个台词嘛，就是说妈妈是一个你张口说出这个词都会热泪盈眶的一个词。我从小就是看不得这个，我最容易感动的片子是《动物世界》，我特别看不得，比如说一只大豹子带着一只小豹子在草原上走，或者是一头母牛带着一头小牛在那儿蹲着，就是只要有这种画面出现我眼泪就会刷，我都不用联想，就是本能直接眼泪就刷的一下就下来。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麦兜，麦太带着麦兜去武当山学艺， 然后就看着两只小猪手牵手的那个背景，当时就绷不住了。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觉得可能还是从小我妈，因为我爸就是工作非常的忙，我常年见不着他，就算他在家，我们俩是有时差的，我早上去上学了，他可能还没起床，我回来都已经睡觉了，他可能还没下班，所以我妈就是我们家连接的一个枢纽。我可以一个月不和我爸打电话，但是通过我妈，我们俩每天都会和我妈联络，然后也就会彼此有一个连接。所以我越长大越觉得我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感觉我完全是属于一个被驯服的状态，就是一个被妈妈拿捏住的孩子。但我以前觉得这样没什么关系，长大了之后最近两年想一想，感觉好像是存在一个问题的，就是我觉得我无法进入一个亲密关系，好像和这件事儿是有关系的，是有因果联系的，但不确定，再看看。我没有证据，但我也认了，就我完全被驯化，我认了，就是有妈妈就够了。哦，对，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爸我妈一起打牌斗地主，然后我就处在放松状态下的时候，就是完全挂脸的人，就我抓到大王小王啊，抓到这种好牌啊，我会快乐的笑出声来，就是停不下来的笑。然后我妈就会说那就希望我再多抓几张牌，希望我就是看我这么快乐她就很开心，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话。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能真心希望我快乐，然后希望我多笑一笑的人好像可能也只有我妈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感动，就这个事情就会一直记着。所以哎，咱们俩的想法就是不太一样，你就很想和父母做朋友，然后我从小到大就非常的认可这个身份，就是我不想和他们做朋友。
这正常嘛，因为你们太亲近了嘛，所以想要自己的空间嘛。我跟我爸妈就太远了，所以你想要靠近的话，是以朋友关系会相对好过母子或父子关系。
我觉得也可能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你像我就是可以撒娇就够了，但是男生可能很难去跟爸妈撒娇
啊，也会有，但是撒娇的方式不同。
霸权。
与你对面的人分享人生中很尴尬的一刻。我是一个经常会被尴尬记忆浮现整得很崩溃的人，你洗着洗着澡或者洗着洗着衣服，经常抽自己一巴掌那种，一旦冒出来我就说操妈的。就我尴尬的时候往往是跟装逼有关系的。就回想起自己装逼的一面，比如说我有一次著名的装逼场面是还是在大一，只会臭美和打扮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种非常劣质的香水，就在上课之前自己喷了一下，就当时不懂喷香水吧，给自己喷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相当浓郁的那种
喷洒了。
对，直接是对着脖子对着手喷，对着衣服喷的那种，应该很浓郁。然后坐到班里的时候，前面一位女生就回过头来说，哎，罗老师今天是不是喷香水啊？我就坐坐说没有啊，可能是洗衣服的香味吧。就明知道是就公然的说谎，就太恶心了，就全世界都知道你说谎是喷了香水，那我就是否认。啊，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种装逼的时刻，就是一个很好学的同学坐在我旁边就跟我探讨写剧本的东西，他就问我说，哎，你一般是在什么时候构思你的剧本啊？我就说，哎呀，我是无时无刻的在想剧本啊，就非常装逼的语气，就展示我很好学，我很投入在想剧本的那种感觉嘛，那种人设。然后这时候也是坐在我前面的另外一个女生，就突然扭过头来鄙视了我一眼，就哦，这个人好装逼啊，那种感觉。 当时我意识不到，但后来每次回想起这个场面，我觉得哇，太恶心了，为什么要营造这种人设？你知道，就是太自卑的人在别人面前总是想把自己营造的特别美好、特别优秀、特别好那种感觉，但是不自知别人已经看穿自己了，就对自己以前不真诚的那一面有强烈的排斥、恶心。
哦，那你这个道德感有点太高了。你这种事儿，我真的是，
我就对对，我也经常跟很多人说，我就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太强了，然后自己往往做不到。但是我也说，我这种道德要求是对自己的，不是对别人，我对别人没啥要求。但是对自己这种自我高德的要求，就往往给自己很痛苦的感觉，因为我做不到，做不到就摆烂嘛，就导致这种反向的恶果。哎，我前段时间看刚传媒的一个报道说，抗议的时候，就之前对大众要求都是要树立道德模范，要德艺双馨，就像娱乐圈这种，就是已经很高的道德标准了，就是没有私欲，没有邪念，要做一个很纯粹很完美的人，那是以前的道德标准。那到现在到疫情来了之后，那官方对民众的道德要求就是超人式的英雄哲学嘛，比如说抗疫的经常看到的口号是咬紧牙关，坚持奋战啊，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这种比以前更强的口号式的铁人精神。但是你也能看到实际上那些志愿者啊、医生啊、警察呀、都已经相当疲惫了，包括我们小区能看到的保安，他们已经承受不住了，但是他们又做不到这么高的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所以反而道德要求越高，就是人做不到的话，反而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摆烂，就是也不叫摆烂，就是松懈，人的能力已经到这了。就你比如说像我以前住那个小区，那个小区非常非常大，有大概十几栋楼，只有两个门口，两个大门口。那如果每一个进出小区的居民，包括外卖和快递人员都要扫码和测温的话，那些保安根本承受不来。所以疫情拖的时间越长，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管得这么严。包括五环里的那些商店商场也是这样，就扫码测温全靠自觉。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也跟这个疫情下的人的那种疲惫感和抗疫的那种模式很像，就是这种超人哲学。这也是我需要自己反思的地方，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不切实际或者根本达不到的要求。这是所谓的面对问题吧，面对自己吧，面对自己能力的局限吧，就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就最近越来越给自己放低要求，因为以前每一天的清单都会七八件事那种，可能根本达不到。现在我就最低要求，每天就两件事，最多三件事，做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你就会发现一天一点点的完成一件事，一点点的小进步，一点点的画勾，你会真正的看到自己能做到什么吗？真正的了解自己。
是的，你现在准确的说出了一个手账儿的心路历程。
是吧？
对，就是 to do list 由繁至简，重点就是看到自己真正在做的事情。
对啊。
那你的这个尴尬瞬间是因为道德感要求过高而引起的？
哦，对对对，
我倒是觉得是件好事，但是呢，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尴尬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尴尬瞬间的点，我听了你的之后，我都觉得是因为我脸皮太厚了。就你这种立 flag 什么人设，我靠！我进大学的第一天，是我给自己立的人设，就是好好学习，就而且并且我非常真诚，就是我相信我自己可以那样。所以第一个星期我没有带电脑去学校，我把笔记本放家了。然后咱们学校不是有那个剧本60个吗？我入学第一天晚上，我坐在我座位上，把着门口的座位，我在看《西鹤》，我挑了最薄的一个剧本。我们寝室人疯了，就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人，那个大师，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啊！我靠，这个人开学第一天晚上在那读剧本，反正就是很做作。但是就是我不尴尬的点，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真诚的，我渴望自己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坚持不了。然后就是我60个剧本，可能也就是除了硬性要求的，就是读笔以外，我也就主动也就读了那么一天晚上。
然后在那周的星期三，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说，妈快把电脑送过来，我坚持不了了，我需要电脑。虽然只短暂的装逼了三天，但是给我室友埋下的那个心理阴影啊，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他们可能和我接触了一年或者是很久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
哇，要这么久啊，我以为他们第一周就能发现，哎，这姑娘挺真诚的，该倒 flag 的就倒 flag。
我上课还会举手回答问题，在那个咱们学校。
哇，那你这个好学生的模式你坚持了很久啊，才能让别人放下这个印象。
对，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之前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总之肯定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现在想想也不尴尬。就是我上那个高中的时候，我是那个理科生，我们那个高三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他人非常的好，和我们打成一片的那种。他上课呢，就为了调动，就是高考的时候大家都很困了，他为了调动积极性，他就会经常提一些问题，谁能解答这道题之类的。然后大家就都很沉默嘛，老师就一个人在 solo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叫一些男生来回答问题，然后他就会说，咱们班就没有女生能做出这道题来吗？然后这个时候我基本上都会举手，
嗯，
就是一种，一个是捧场，捧场的天性，对，就是仗义，就是你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被 Q 到了的感觉。所以这个举手的习惯应该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在上了大学之后，老师去提问，然后大家乌压压的一片沉静的时候，因为有前科，所以这个手举的就很自然。然后后来才知道，这种行为在大学里面就基本上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那你还是得跟环境看。我觉得像国内尤其是在艺术学校里面，这种好学生好学的这个人设或者模板是被人讨厌的，就是大家会认为举手当好学生是一个卖乖的形象，
对对对，
而不举手是一种反叛，就粗暴的认为这是反叛嘛。但是你换一个环境到国外，你看国外那些公开课，我看见他们无论是艺术还是非艺术类的，他们都就是课堂交流是很积极的呀，
嗯，
就没咱这么多事儿。学校本来就是学习的嘛，没有这么多偏见在这里面，就是肤浅的偏见。
反正我意识到自己自洽是在很久以后，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这个天分了，当时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然后在那个马文琪的课上啊，有时候你举手回答了你还答不对呢，然后然后那个我旁边的朋友就会为我而感到尴尬，但我就觉得还好吧。不管规则和逻辑是什么，我就没太把这事儿当回事儿。
你心里还挺强大的呀，就是你不怕犯错吗？
不知道哎。然后我们班，我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很喜欢咱们学校的一个氛围，就是大家都蛮傻逼的，就然后后来就是大三的时候吧，我们寝室有两个同学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开始上进起来了，然后上那个蔡美云的课，就是一个大教室啊，好像是阶梯教室，然后他只装20个人，不是很空旷嘛，然后大家就都会坐到倒数四排之内去，反正教室前一半是没有人的，然后老师在讲台上，然后我们班那两个突然很积极的同学就坐到了第一排去，坐到了讲台下面，我就感觉蔡美云都觉得你们过了一个社交距离了。
是不是已经打算考研了？一般是打算考研了嘛。那另一种就有可能是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我面对我自己喜欢的课的时候，我就会坐到前面去。这个也跟我们中戏的授课模式有关，它还是比较传统的高中式的或者苏联式那种给你安排好的课，不是自我择课。
嗯，
你像北电那种学分制的，我不知道会不会那种更有学习的积极性一点，因为你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课。
反正他们俩怎么回事我是知道，显然这两个傻逼就是和我那天一样，就是突然看了一晚上书。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啊，很可爱啊，并不会为此感到尴尬，非常的自洽，就只要你那一刻是真诚的。
分享一个你私人的问题，并向你对面的人咨询他会怎么处理，之后再请他回答对于你选这个问题他有什么看法，就是换位思考，就找一个你有困惑的问题让对方回答。我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困惑的问题了。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我们的困惑都差不多是类似，而且相信你也找不到很好的办法解决。
咱这也没有答案。
比如说我随便都能想到一个，我现在就是穷没工作。那能怎么办呀，就是大家都以往编剧没有合适的活挣不了钱。
不是，我这个真的有和你就是不一样的思路可以分享一下。
嗯，
就是那些小破活呀，包括什么偶像剧啊，我真的不抵触，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往里面塞私货。你可能写电影的人会瞧不起写电视剧的人，他会觉得这个艺术太大众了，大众传媒每天讲一些很细碎的东西，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每一种题材每一种形式你都可以塞到自己的东西，让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只要塞进去一两个点你也会很快乐，就是有那种创作的快乐。所以我这是我不排斥那个偶像剧的原因。然后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偶像剧，我们都难免要受到甲方的左右，或者是其他人对这个东西的指指点点，身不由己都是一样。
我有一个近年心态的变化，因为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刚毕业的时候我是先不排斥集体创作，然后过了一两年之后排斥集体创作，到更想做原创，然后就跟东师哥一起合作嘛，就写原创的东西。我也跟你一样，就是说我当时不排斥，除了原则性的一些题材不想写之外，也不想接活之外，别的都想写。我也觉得可以往里面塞很多东西，因为毕竟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嘛，那写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很多自我表达可以满足，或者是你想写的东西你想写的人可以满足的，这几年也是一直这么来的。但是我今年的心态变化就是我不想再做妥协了。
嗯，
以前这么干，虽然你总是能在小方向上小局部你总安排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终归来说一个剧它的走向不是你能控制的，它的走向好像就有一个固定的走向了，不能完全掌控一部剧是你想表达的。
嗯，
就粗暴点说，在一个后宫戏里你塞女性的独立意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写一个使女的故事呢？何况现在连这些可怜的现代性也不写了。你再比如说我跟老刘合作的时候一直写的是都市家庭剧嘛，这就涉及到很多父辈和年轻人，你写一个传统守旧要催婚的母亲，你在中间分岔路里塞很多不一样的观念啊，分解一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爱啊，甚至这份爱的解释还挺特殊的，但你作为一个编剧这种自我表达其实是打折扣的，是没多大意义的，因为它的主线它的贯穿行动还是要催婚嘛。
嗯，
那为什么不从开头就写一位不一样的老母亲呢？你再说另一方面就是和时代保持一点距离，写一个可以为爱奉献自我的年轻人，写一个可以为家庭奋不顾身的年轻人，可以啊，在爱情和家庭里面你写一点新的人，这是很经典的写法。那东西爱情故事里面也只聊了爱情吧，但是他写出了超越时代的丽香嘛，但是你写的这些年轻人要和时代保持多远的距离呢？你别忘了东爱里面丽香的穿着和性观念都是很超前的哦，就是他没确定关系就能跟男生说我们一起睡吧，就他有立足于那个时代去写一些勇敢的少数人。那我呢，我笔下的年轻人要和时代保持多远的距离呢？这就是很影响我的一个坎，我现在就不想太离得太远了。一个在几场戏里谈论权利和平等的年轻人和一位整部剧都在为平等和权利行动的年轻人是不同的。一位在都市里住得比较好为家庭和爱情发愁的年轻人和一位送外卖做田野调查的年轻人也是很不同的。不是说现在社会上流行重男轻女就得写重男轻女，流行拐卖妇女就写大拐，流行抗议就写逆行者。我觉得需要距离和真实所感，但是也不能保持距离的太远了。
当然这些问题纯粹是从创作层面的探讨吧，商业和平台的事就撇开不谈。总的来说，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吧，可能就是写不出有新意的，也写不出一个能平衡各方能拍的。中国电视剧就是总是比现实社会慢一个时代啊，那写不了，那就跟这个创作环境保持一下距离吧，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先轻松一下。
认识呀，但是我觉得认清自己是真的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这今年是我比较冒险的一年，就我非常不顾一切的跳出了我的舒适区。这几个月休闲的感觉就很像我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放弃高考，就在故意在作文题上写零分作文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要复读，我要考艺校了。然后那一年暑假就特别自由，今年这个暑期也有当年那种感觉，就彻底的自由。我就感觉到，哎，这可能是一个不同人生阶段的开始。当然也依旧要面对怎么挣生活费的问题。
哎，那还是老生常谈了呀，就是写个小说。我觉得我就是我为什么去想去写小说，也是因为，就是因为说多了，就还是我为什么想考研的原因了。如果你对整个作品的完整的呈现有非常大的执念的话，现在是哪怕剧本是个100%的忠于你内心的剧本也是做不到的。
对啊，对啊，
说实话，
对啊，
我经历过了94，没有太多我不想写的东西，能力也就到那儿了，然后也努力了，在就是已有的时间和精力下已经尽力了，但是结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确实不是你说了算的。
对啊，当然了，当然了，电视剧是个商业嘛。像我这种极端的想法，最终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写自己拍，
嗯，
就是电影，
对，
那另一个就是自己写自己的原创剧本，就是电视剧剧本就可以啊，那卖不卖得出去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对啊，好像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这两条路。
我的路就是要么先写个小说，先把故事写个小说，就是干净利落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要么就是像你一样在努力的就是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制作，所有流程都可以拿捏到，但是这条路太远了，希望50岁之前可以。
编剧其实没这么多选择，对吧？
对，没有的。对，要不然你成为一个制作人，要不然成为一个小说作家，反正编剧是没有这个，你单纯只有一个编剧的身份是达不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的。嗯，
那不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了吗？行动起来。
没错，就是行动起来。
昨天我看许知远一篇采访，许知远说行动是消除恐惧和忧虑最有效的办法，行动可能会失败，但是行动本身更重要。
是的，